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最近我们关注到新近一期澳联储的会议并没有再发出降息的消息，未来到底在什么时候澳联储有可能是再次降息？那我们请来悉尼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李威博士来跟我们做个分析。李威老师你好。
你好。我们知道澳洲的 RBA 呢，它一直实际上是从疫情以后吧，就是说一直有这种市场的一个预期，就是觉得它是会降息。那么呢，在降息的这个速度上呢，实际上是并不是一个一路的稳步的一个降息的一个情况，而是我们看到其实前几个月那么降了，今年降了两次息，然后呢在最近的这次会议上面呢又表示呢就是暂时的不降息。那么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其实这个 RBA 也提到，就是他们希望就是说这个通货膨胀是受到控制的，所以是希望看到就是第二季度，就是澳洲的第二季度的整体的一个通货膨胀的一个水平，那么经过这个通货膨胀的一个水平呢，然后再来做出一系列的决定。那么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呢，这个通货膨胀的水平应该是有一定的控制的。从这个澳洲的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是2025年5月份的这个年度的这个通货膨胀率是降至 2.1% 的一个水平，那么这是从2024年10月以来最低的一个水平，而且呢这个5月份的通货膨胀率比4月份的通货膨胀率是有所下降的，4月份是 2.4% 的一个水平。那么所以现在从通货膨胀率的一个水平已经是回落到澳洲储备银行 RBA 2%到3%的一个目标的一个区间，所以总体来说，只要说我觉得最新的这个通货膨胀率没有一个太大的一个变化的话，那应该是目前来看是为政策性的这个降息的一个循环进行了一定的铺路的。
澳洲的民众依然是感受到自己的钱包越来越瘪这样的巨大的压力，所以你觉得从澳联储或者说从这个澳洲的政府部门的近期的一个政策来看，是否是已经是把这个生活成本危机当作是一个降级处理了呢？
就如果我们从这个通货膨胀水平来看哈，就是从这个消费的价格指数这个方面来看呢，其实目前来看就是像刚刚说的，就是通货膨胀呢相对的受到了一些的控制。那么另外呢，如果从消费和这个收入方面的一些信号来看到呢，我们也看到就是特别是家庭支出这个方面，澳洲统计局的一个统计也是显示连续三个月有上升，那么四月、五月、六月这样子基本上都是处在一个 0.4%到0.3% 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水平，所以显示呢消费的一个信心有逐步的一个回升。那么从储蓄率方面来说呢，也是相对的有一定的这个反弹和上升，从2023年的9月的 1.5% 的这个低点啊，现在反弹至2025年第一季度的 5.2%， 这个表明财务的这个状况就缓解的能力就是有所增强。但是的确呢，实际上我们如果从这个整体的一个收入还有这个整体的对家庭来说的这个成本方面的这个危机啊，也许并没有非常大的一个缓解。那么其中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些数据显示，家庭的财富统计局数据显示虽然有一定的上升，0.8% 的一个在第一季度有一定上升，但它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住宅与土地价值的一个上升，而不是实际财富的一个上升。那么我们再看看零售销售的这个方面，实际上这几个月来说销售方面的增长也是非常有限，这样子显示说消费者支出方面还是持续承受了一个压力。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就信贷方面，那个尽管呢这个市场预期未来一年会降息这样子，但是现在的数据显示有80%的这个房贷者他并没有调整还款计划，而是更多的是选择一个提前的一个还款，那么反映了他们对经济前景还是保持一个谨慎的一个状态。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整体的这个比如说是这种通货膨胀的一个下降，即使说我们看到有一些家庭的收入有上升，但是在疫情以后，我觉得大家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贫富不均的一个情况是不是比 疫情之前有所增加。那么我们也看到有几份一些，例如是一些福利机构，像 AngleCare， 他们讲到的一点就是说有特别有多很多这个低收入者在为基本生活的一个用品，食品、电费还有租金去挣扎，而且呢，求助人数就是福利机构求助的人数呢，并没有下降的一个趋势，反而是有一个增加的。那么另外一个呢，独立的这个智库就是这个叫独立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dependent Studies， 它的一个报告也是说，澳洲现在有超过 50% 的一个选民，它主要是依靠政府的一个支付，还有公共部门的这种薪资或者福利金或者补贴作为其主要的一个来源。所以这一点呢，意思就是说，现在很多的人可能是更多的是依靠，比如说在政府部门工作，或者政府的这个福利金，还有政府的一个支出去拉动他自己的一个收入的一个状况。那么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也会影响到，就是在不同的家庭之间，对于这个通货膨胀虽然有减轻，但是对于其收入还有消费方面的这种反应呢，可能会有很大的不一样。这样，尤其是低收入的这种家庭，他可能对于这种通货膨胀的降低，对于他生活状态的一个改变，并没有非常直观的一种感受，而是可能还是觉得面对非常高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成本的压力。
那李威老师，你有没有关注到像投资市场方面，或者是说商业信心其实也没有提升，而且失业率反而是有点上升了？
对的，从这个消费方面，我们刚刚讲的是这种家庭方面的一个消费啊，但是从企业方面来说，实际上一方面我刚刚说到零售的这个销售还是比较疲弱，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就是说主要的这个市场中的投资还是以这个公共的政府的投资作为增长点这样子的。我们看到企业还有商业的这种投资实际上还是一直是处于非常疲弱的一个状态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数据关于企业的这种收入，包括破产的这个企业的一个数量，这个方面其实看到在企业方面并没有非常强劲的一个增长的一个点在这个地方。尤其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失业率啊，上升到4.3%的一个水平，就是新增的失业人口也有34万这样的一个水平，就是显示这个说就业市场的这种增长，之前疫情以后就业市场的增长也是略有这个放缓。所以我觉得从商业和企业的一个情况来说，还是就是回到我们最一直在谈到的一个问题吧，就是企业的这个生产力这个方面。所以在2016年以来，现在的数据显示，就是劳动的生产力几乎就是没有看到太大的一个增长。那么这个肯定会严重的影响长期生活的一个水平的一个提升的潜力，而且会影响到就是企业，就是说它在这个所谓的创新，还有在所谓的这种国际竞争力方面的一种实力会有影响。那么对于企业的这个利润，肯定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是不是民众也应该是对经济前景还是保持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还是要尽量的控制支出？
对，这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其实消费者也是非常精明的哈，所以我们从各方面的数据也是看到这一点嘛。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悉尼大学商学院的李威老师给我们做的分析，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